这抽水机的比喻如何用到祈祷上呢？我们用着第二种方法汲取祈祷之水时，还是来到了默想和默观的井边。我们仍旧用我们的观能，我们的推论和想象来寻求对天主的体验。但是在我们运用观能时，费力少而积水多。我自己曾和一批开始学习祈祷者一起经验到这一点。有一次，我带领一些初学祈祷者做退行，我建议他们以若望福音第六章耶稣谈论生命之粮的章节为默想题材。几个小时以后，他们回来问我说，接着应该做什么？我默想完了第六章，又默想过第七章和第八章，接着要默想什么？你有什么心得吗？是的，我从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思想，现在我准备换个默想题材了。一两年之后，还是这一批初学祈祷者来做退信，我还是建议他们默想若望福音第六章。这一次，他们的体验竟然完全不同。第二天，他们对我说，第六章的内容是如此丰富，如此有益，我竟无法把它默想完。整个的一天，我都用在第一部分上面。你建议我默想的圣经章节真是太丰富了。在这一年中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水开始畅流了。我们在推论和想象上稍作努力，所产生的神位竟是如此之大。天主提供了一架抽水机，使我们的努力产生了极大的效果。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和天主在爱中相遇的祈祷是何等有意义，何等喜乐。1950年，我开始耶稣会的初学生活。对这一段时日，我记忆犹新。当时真是圣召特别多的辉煌岁月。我们共约125位初学生，挤满了两大间自习室，每人一张书桌，除了书桌以外，还有一把木质的跪凳。在当时，跪着祈祷是严格规定的。如果有人不跪，而是站着或坐着，那就很可能会被初学导师招去。导师会委婉地问他是否病了。有多少个早晨，我跪在那里，努力想做好默想，但膝盖的疼痛使我心烦意乱。我心里想，祈祷到底是什么？我是否真能发现祈祷的意义？我辛苦地默想，而这辛苦竟换来一点点热情。更糟的是，我周围的人，他们似乎都发现了内心喜乐的泉源。最糟糕的是，一位初学生，现在是一位卓越的神父，也是我的好友。好像经常把他内心深处的领悟和感受记录在神修日记内。他表面上的成功，更使我感到自己的失败是多么可悲。对他和其余的人，我感到有些愤恨。为什么他们所获得的，我就永远得不到呢？几年以后，我得知，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没获得什么。他们当时所想的也和我所想的一样，甚至他们还认为我似乎是唯一一位发现祈祷秘密的人。多年来，我经常重复着故事。听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我所叙述的事也都有同感，他们也都知道这故事自有其幸福的结局，就是如果我们能在这奇妙的境遇中坚持下去，终究有一天会来到，那时我们必将亲自发现我们所谈论的这一切的。也许是在突然之间， 神为之水开始涌流了。天主提供给我们一个无形的抽水机，来增加我们微薄的能力。于是我们也会明白我们周围的人先我们而发现的秘密，一切都会变得生气勃勃。圣经中的每一行字，世上的每一受造物，都对我们述说慈爱的天主和天主的慈爱。这是我们内修生活的春天。这情况有时发生在退行之中，一位修士可能会对我说，你建议我用来祈祷的那段圣经真是恰当，它就是对我而说的，使我深受感动。我知道，一旦向水机启动，任何一段圣经或任何一件事都能把天主启示给人。这是内修生活的第一次真正的突破。我们开始懂得为什么要说祈祷是爱而不是想了。大德兰称这种祈祷为安息的祈祷，他对此做了以下的说明。现在我们要叙述叙述原主所指的第二种汲水方法，利用露炉及水桶。园丁利用此装置所汲得的水，不但较前者多，而且不太劳累，也用不着无休止的工作下去，他可以休息一会儿。现在我要把这种方式运用到所谓安息的祈祷上，并加以描述。在此，灵魂已经开始受刑，他已经濒临超性的领域了。不过他即使竭尽所能，还是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达到超性领域。的确，有的时候他似乎仍然运用理智在工作，他为露露的运转以及水桶是否装满了水而疲惫不堪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水位比较高了，因此所费的力气比起从井里汲水毕竟少多了。我是说，水离灵魂更近了，因此圣宠将自己更清楚地启示给灵魂了。上面的话是我们了解，为何大德兰称这种新的祈祷方法为安息的祈祷。祈祷的人所汲得的水，不但较前者多，而且不大劳累，也用不着无休无止的工作下去。他可以休息一会儿。这时就好像好友相聚令人感到高兴一样，人的心里对天主的临在也自然产生一种喜乐。当好友相聚时，彼此并不会考虑要如何交谈，也不会去分析彼此间的关系。好友在一起，彼此不会想对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。反正在一起就是幸福。那时或是谈话，或是静默，一切都是自发的、轻松的，没有困难，也没有矫揉造作。我经常用以下的事情做比方：假如你有一位好朋友，他住在远方，一天这朋友突然来看你。当他踏进你家门口招呼你的时候，你对他说，请别和我说话，我正忙着想你。这时你的朋友必然会回答说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想我，我既然在这里，你就该同我在一起和我说话。这就是默想、默观和真正祈祷之间的区别。默想和默观是对上主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进行思考，而真正的祈祷则是同上主在一起。可以说，当我们开始利用第二种汲水的方法时，我们已开始学习如何真正的祈祷了。所有艰辛的设法认识已经开始在喜乐中结出与他同在的果实了。当然，正如人间的友情一样， 这种转化通常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我们要和另一个人怡然自在的相处，其过程是缓慢的，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。有时候彼此感到很融洽，有时候又感到很局促，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。为此，我们可以明白为何大德兰的比喻是如此的恰当，也可以了解为何他要说。有的时候，他似乎仍然运用理智在工作，他为辘轳的运转以及水桶是否满水而疲惫不堪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表示我们又回到默想和默观的井边，我们还是在探讨天主是谁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会用更多的时间去品尝井水了，井水似乎长升到井面上来了。正如我方才所说的，处在这种新的关系之中，我们首先会感到一些自在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要做些事，静止那里反而感到不自在了。然而，当我们处在安息祈祷的寂静状态时，我们又会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在祈祷。经常有人问我说，我不能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的祈祷很平静，但大部分时间却感到一片空白。如果我问他们，你感到纷扰不安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不不，我祈祷时感到很满足，很幸福，但是似乎我该做些什么事儿吧。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变得很懒惰了，当时我甚至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在睡觉，我怕我的祈祷不但没有赞美天主，反而冒犯了天主。我通常要问的是这一点，这些疑惑是发生在祈祷当时，还是在以后对祈祷反省时发生的？回答往往是以后，祈祷时我感到非常满足和平安。要确定是否是真正的祈祷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号。如果一切正常，表示天主临在，而疑虑仅是在反省和分析时发生，那么对这些疑虑我们就可不必多加注意。当然，由于人性的脆弱，我们很可能上当或自欺，但是这一件事倒是不难处理的。我提出两点建议。第一，要对一位好的神师坦然开放，并准备透过他而听从天主的声音。如果神师认为你在正确的道路上，那么就相信他的判断，放心的前进。第二，真诚的对天主说，上主，你照顾我远胜于我自己照顾自己，你知道我愚顽，你不会开我的玩笑，因此如果我自己欺骗了我自己，请你使我醒悟，在你没有指示我以前，我将信赖你和神师，继续平安地走宁静之道。